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我是凯传。作为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买房置地的观念好像啊，跟具有基督教信仰的西方文化的朋友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中国人的房子啊，很少会买在墓地的旁边，而西方有基督信仰的朋友们呀，却绝不忌讳自己的宅院与墓地相邻。其中的缘由呢，是中国人认为死亡是极可怕的事情，若房子买在墓地旁边，就是与地下的可怕的鬼魂恶魔作伴。而西方的朋友呢，则认为墓地里面埋葬的都是去到永恒天堂的亲人，他们的灵魂已经去到了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永恒美好的家园，而墓地则是纪念他们的地方，并且因为相信耶稣的救恩，自己死后也会去到那美好的地方。他们相信圣经里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主耶稣说，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呢，他们毫不惧怕，充满着喜乐，心中向往并相信光明，他们就住在光明中。如果心中充满黑暗恐惧呢，无论住在何样的环境中，仍然毫无盼望。看来住在哪里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和各位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您的到来。因为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一个很难的练习话题就是道歉。我们很难向别人道歉，我们都觉得自己的脸皮很薄，我们道歉我们会觉得很羞辱，或者是说我们会觉得被别人抓住画柄，特别是我们做家长的很难跟孩子们道歉。但是海伦老师就教导我们要一小步一小步的来做，其实道歉是可以练习的。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先来跟对方说对不起，甚至我们在说的时候也可能我们都没有带出对不起这个词，但是已经有了这样的意思。是不是海伦老师就是说，我们不光要制造这种让别人能够跟我们道歉的机会，就算我们自己，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果子，温柔啊，宽容啊，忍耐啊，这样的果子，我们也要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去慢慢的操练自己来结这样的果子，对吧？
没错，连自己结果子也是要一点一点的去练习。而且呢，你自己的一点一点的练习和进步呢， 就可以让自己练习专注自己有没有进步的地方，肯定自己努力的地方啊。你又努力了一次发现不行，对方没给你面子还嘲笑你，那你怎么办？请你自己对自己的心灵说，哎呀，不管怎么样，你确实又做了一次努力，确实又给对方一次机会，肯定自己努力的方向。就像你要同样要用这方式来肯定你的孩子一样。为什么大家鼓励不出来，鼓励不正确？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没有模板嘛，没有榜样，没人示范，对吧？没人这样对待我，如果有人曾经这样对待我，那我就有一个榜样，而且我知道了被这样对待的感受是什么，我是不是接下来做的决定确实是要继续努力，我就心里就有数了嘛。可是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因此你就没有体会过他的真正的这个魅力和能力哈，那种果效你体会不到。好，假如我说，哎呀，我就是没有人示范，所以我真的觉得好难，好吧，那你就自己给自己示范，自己来鼓励自己，假装是有一个人在鼓励你嘛，那你 让你体会你被鼓励的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你会做什么决定，你是不是发现有果效，然后让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示范。其实这个示范榜样就是你自己啊，所以不会鼓励自己的人其实也自然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留意到对方身上值得鼓励的地方。鼓励的 power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我们曾经有一次在上一个课程的时候，课程里面有一位姐妹，她就是在教会的服事中间然后受到了一次批评和挫折，然后她就特别的沮丧，这件事上她就一直萎靡不振哈，然后开始怀疑说我还要不要继续做这个服事下去了，她就觉得自己做不好了，做不了了，然后分享这件事的时候甚至都流眼泪了。那其实可能对别人而言是个普通的小事，但对她来说就是个大石头哈。那然后我们在这件事上就问他，就说你觉得你的信心在这件事上是多少呢？如果从一到十的话，他就说他只有四，他的信心只有四这个数字。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你现在你觉得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哪些措施可以帮助到你自己重新让信心重新提升起来呢？他就说了几个，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说他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鼓励自己，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好，那现在你就来鼓励自己，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头脑风暴，然后找了一些句子，然后他就自己对自己说，他就说自己的名字，对着自己说，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你过去这一年在这个服事岗位上一直做得非常的棒，而且早上四五点钟起床，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风雨无阻的准时把你的工作的内容就全部发布到网上，就是谢谢你在这件事上一直这么有毅力，而且一直坚持，还非常信实守约啊。然后我们大家其他人也就在周围也都是来肯定他一直做得很好的，鼓励他。然后就这么简单的一次服侍完了以后，就问他说，好，现在你再感觉一下，你觉得你的信心现在是一到十有多少呢？他说，哎呀，我觉得好轻松啊，我突然就觉得，哎呀，这不是什么一件大事了哈。那其实他现在的感受才应该是正常的感受，就是和别人的感受是一样了，就是觉得这件事只是个普通的一个稍微有个挫折。他说，啊，我觉得没有那个什么了，我觉得我的信心是六，虽然他没有说信心变成十，但是这才是正常的呀，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小步。他只练习了一次，教会对他的批评是说，哎呀，你这件事怎么焦虑于他可能没做好的部分，都没有先说肯定他一直做得好的，过去这整整一年风雨无阻所做的都没有提到，一上来就直接说你这件事情我们很担心，他就一下一块大石头下来了。然后呢，这种给他的反馈使得他也就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进到那种眼光和角度，就觉得自己没做好的地方，没做好的地方，看见没有？可是呢，鼓励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已经做的，你已经做了，你已经努力的部分，肯定你已经付出的部分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这才是神的公义和公平，神的眼睛。那我们只是做的很简单，我们只是跟神的眼光对齐了，都没有安慰他，只是说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专注在你怎么还没做到他的那个重担哈。哗，他说，哎呀，我为什么感觉到好轻松，他本来都哭得稀里哗啦的，他说，哎呀，好奇怪啊，就是好轻松。你看，仅仅就是一句鼓励的话，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中的鼓励这个词哈，其实在圣经中它被中文的圣经翻译成安慰劝勉，给人安慰的神啊，必与你们同在，这个安慰其实就是 encourage， 就是鼓励的意思。所以神其实是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鼓励的神啊，叫人得安慰的神，这个安慰就是叫人得着鼓励的神，是这个意思。因此鼓励就是神的品格，就是神的性情，是神的属性。我们呢在这个方面也是要来学习，当人和环境，当世界无法给你鼓励的机会让你被鼓励，你自己起来效法耶稣的品格，你来自己亲自按着神的眼光来鼓励和肯定自己，因为这是你配得跟别人享受同样的待遇。难道圣灵的果子只有这九种吗？公义公平它本身也是圣灵的果子，对吧？神的国啊，讲到神的国，它在乎于这个神的国的公义公平，其实它就是圣灵的果子，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不等于没有这样的果子。你如果想结出这个在神的国里有公义和公平的品格落实在你的生命中，你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神所说的公平，你能不能明白神的公义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吗？他说的公义，你看他说的公平是什么？他说这个太阳既照好人也照歹人，用世界的标准衡量叫不公平，但是在神眼中这叫公平，因为我就是永远不改变的恩慈施恩的神，那么你们能不能得到恩惠取决于你们的选择，这叫公平，是不是？神永远给机会，这就是他的恩慈，他总是给宽容和机会，他给你有限的选择，看见没有？所以这叫做他的国，他的公义和公平成就了他宝座的根基，因此他的这个处事方法是不会变。而我们的需要去努力的就是你能够正确的理解，并且是与耶稣同父一轭，是与耶稣一致的处事态度，看事情的观点是一致的，你才能跟他真正同父一轭，否则就是南辕北辙。
哎，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是不是在闲暇时间会看电视连续剧？那在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呢，有许多的朋友都是把它当作生活中娱乐的一个部分。而现代的电视连续剧啊，拍的就像过日子一样长。让过去呢，我们看一场电影很快就知道结局的那种心态难以成就。精彩的剧本呢，总是在不时的变化，让人猜不到结局。但也有的朋友呢，却有这样的习惯，他一定要先看看结局，才能够安心的去观看。就如小的时候，我们听爸爸妈妈讲童话故事中的公主王子，不论多少的艰难险阻，最后都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安心。而每次呢，当凯传看到剧中人遇到那种险情啊，在紧张的时刻的时候啊，就是急不可待。但我的先生就常常是要提醒我说，放心啊，导演啊，不能让他死。他这个主角死了，后面几十集呢，演谁呀？这一下就如知道了结局一般的踏实，可以呀，按时关电视睡觉了。当然呢，好的结局让人踏实，不好的结局，到头就是其中角色全军覆没，也没有什么惊奇的，因为人都是要死的，只是早晚而已。想到人生如剧，人生的结局是否已经写好了呢？当然表面看啊，人人结局应该一样，都是一个死字罢了。若看到这样的结局呢，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何必要为这个世上的虚空去争去抢？无论眼前争出何等的高低，也都是同一个结局罢了。但是在基督徒的心中却清楚地知道，死亡并不是结局，而是新的开始。就如同人的出生，但死亡之后的去处呢，却是不同的。上帝已经写好了剧本和结局，因为他的爱让耶稣降世为人，替所有的人死，以至于罪的惩罚可以离开我们，让我们肉体死亡后呢，灵魂可以有不同的结局。跟随耶稣走永生之路的生命将在永恒美好中。在最终沉沦的人，结局就是永远沉沦在可怕的黑暗中。而在我们的生命没有结束之前呢，这个结局啊，也是待定的，但却把握在现在你我的手中。其实想想啊，只要活着呢，就不晚。在圣经哥林多后书5:10提醒我们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不再叹息悲伤，
七个色彩暗淡交错的和弦，仿佛沉重的脚步的行进，已经奠定了这部作品悲伤的基调。这是德沃夏克《自新世界交响曲》中第二乐章。在西方的交响音乐当中，它的地位不亚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让许多人 都能够在记忆深处留下印记的旋律。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这是德沃夏克来到美国之后写的《自新世界交响曲》，但这个作品融入的不仅仅是他对家乡的回忆之情。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一时间这片土地充满了活力。但是对于当时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和新来到这片土地上开垦的人来说，也同时是悲惨境地的开始。作曲家以激情和激情褪去后的苦难，借着音符交织在这四个乐章当中。在这第二乐章开场的七步，由暗到明，由弱到强，这并不是作曲家随意安放的引子部分。前六部的铜管所奏出的音符，让人感受到仿佛通往天堂之路是如此沉重。这是用铜管模仿的管风琴的声音，把人们的内心引入到向往进入那圣洁永恒美好国度之中的期盼。最后的一步是如此强烈明亮，让充满黑暗的世界瞬间洒入了一缕希望之光。接下来音乐从强转弱，萦绕在人心头的乐思好似远方晨雾飘然而至。这刻骨铭心的旋律无法拒绝用耳去捕捉，而心也随其中徜徉。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